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启示录的第九讲，今天的题目叫做胜了兽的圣徒。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启示录的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啊。我们启示录上了那么久了哈，大家对启示录有什么感想？之前我们不是讲到七印七号哈，这个都是比较难解的。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龙兽跟假先知哈，那龙兽跟假先知最主要的是要迷惑普天下的人，他要逼迫圣徒，他要让天下的人都能够印上兽的印记。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胜了兽的圣徒。好，我们讲到圣徒，我们要胜过兽，你要怎么胜过兽呢？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之前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有144,000人啊，我们属神的人身上都有一个印记，就是圣灵的印记。我们额头上有神的名在我们身上，也有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的话，兽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柄。所以第十四章讲到144,000人啊，之前第七章有提到144,000人，这次又再提到他们啊。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其实讲的就是得胜的圣徒啊。那这些人他们身上有神的印记，然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这144,000人他们跟着羔羊，羔羊在哪里他们就在那里啊。然后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看一开始呢就提到这144,000人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14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所以大家注意看哈，144,000人在第七章提到，那144,000人就是天使给他们的额印上了印记。印上了印记之后呢，它的好处是什么？之后我们看到有那个七个号之第五个号讲到，从无底坑上来的有一大群的蝗虫，那像蝎子一样，他们会去蜇人，要蜇谁呢？就是蜇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当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额上有神的印记的话，那仇敌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144,000人就是额上有印记啊。如果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看一下啊，在第七章，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在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受印的数目有144,000，所以144,000讲到12个支派，一个支派12,000，那这是属灵的含义哈，不是真实的啊，这是这个数目字，它的含义就是说十二哈，就是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字，神百姓的数目字，然后再乘以十二，然后再乘以1,000，就是等于144,000人。属灵上以前跟大家解释过了，就是新约的圣徒12，再乘以旧约的圣徒12，两个12相乘，然后再乘以1,000，1,000所代表的就是与主同作王，我们与主一同得胜的。我们身上必须要先有神的印记。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在第九章的时候，那天使吹第五个号的时候就提到说啊，在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青草、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伤害他们，如何如何的啊。这边讲到，但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我们看有天使吹号之后所造成的一些灾害，或者说是一些攻击，但是这攻击呢是攻击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额上有神的印记非常重要。那在属灵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得着圣灵为印记啊。得到圣灵为印记之后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啊。我们看那个经文，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13节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13节， 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印记所指的就是圣灵。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身上有圣灵，那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别人看不到，但是额头上会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额头上会写着神的名跟神儿子的名，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做一些更新变化的工作，人们从我们身上所看到的是我们渐渐成为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啊。所以圣灵内住，这是第一步，信耶稣是第一步啊。但是不是停止在这里，我们额上有神的印记啊，讲到天使不是印了印144,000人吗？还不够，这一节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144,000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是跟着羔羊啊。所以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了不是说信主了就完了就没事了，等着去上天堂，不是啊。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跟随羔羊，跟随羔羊的意思就其实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圣灵为印记之后呢，还没有完，第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等到神之名被赎。神之名被赎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要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好，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得赎的日子，不只是别人得赎，我们还要得赎啊。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心灵得赎，各方面啊都要得赎，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经文在哪里？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21章，讲到耶稣基督要来的情景啊。人们看到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们心里都会很害怕啊，因为会有很多的征兆。之前我们读到的6、7印、7号啊，这些东西都是讲到很多的灾难，天势都有很多的变化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21章，路加福音的第21章25节，讲到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啊。之前我们看到不管是6印或者是讲到7号啊，7印7号，这边都提到这些日月星辰的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对不对？我们看到世界的末了会有这些征兆，灾难、征战，还有很多的一些异兆，人们看到了都会很害怕。可是这边讲到说27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所以耶稣基督要来末世了，对不对？然后28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什么？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刚才我们讲到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是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现在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以前的人也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啊。也许这一生我们等不到，其实我们总有一天就会等到。如果我们这一生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还没有来，没关系，我们先睡着啊。每一个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到他来的时候都要被叫醒来啊。当他醒来的时候，我们就身体得赎，我们生命就会更新变化啊，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形象。我们属肉体的，我们过去是必朽坏的身体，这些都要过去，成为不朽坏，成为荣耀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来是得赎的日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有神的印记，最终有个盼望，就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完全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讲到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它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但是得基业的凭据不代表说你有了圣灵你就将来你一定会得着，因为我们在讲到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只是一个记号。就好像我常常会把这个东西哈解释成买房子，这边讲到说在以弗所书，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1章13节里面看到啊，叫说我们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那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边讲到凭据的意思就是值， 值的意思就是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先付一个头款或者是一个押金在那里啊。但是呢，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神的子民被赎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得到神的产业，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跟神住在一起，跟神永远在一起，得到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还要付另外一笔，那个就像我们住房子哈，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头期款，我们有贷款等等的，我们只要这个按时付贷款，我们就可以住这个房子。可是这房子还不是你的，这房子因为你跟银行贷款，这房子还是属于银行的。只要你没有欠贷款的话，这房子一直到后来还是会是你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付不起贷款的话呢，银行就会把你查封，对不对？我们看到在前几年美国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很多这个房子被查封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付不出贷款。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一直要付贷款，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经常的跟他连接啊，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一直住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天圣灵不在我们里面的话，其实有一天可能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产业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圣灵在我们身上，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一直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被赎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啊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又再继续讲，讲到第四章，我们翻到第四章的第三十节啊。第三章三十节有一句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知道叫神的圣灵担忧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节那边讲，如果我们叫神的圣灵担忧的结果呢，神就与我们为敌，他要亲自来攻击我们，因为神的灵就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是属神的。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子是为什么呢？因为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如果神儿子的灵不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不是属神的啊。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也说啊，我们人若有基督的灵，他就是属基督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啊，如果我们让圣灵担忧的话，我们犯罪，我们故意犯罪，或者说是我们亵渎圣灵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圣灵会不会离开呢？圣灵会离开，一个原则啊，圣灵不会住在有罪的人的里面。圣灵之所以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我们就成为圣洁，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持守在他的里面，我们不犯罪的话，我们圣灵就一直在我们身上，他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犯罪的话，他会担忧，他担忧的结果呢，他会不会离开？他会离开，但是他不会离我们很远，他会在我们旁边。等到我们悔改的时候，他也会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神的原则。你不可能说你犯了罪之后圣灵还住在你的身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神他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但是我们悔改之后呢，他会再回来。所以为什么讲到人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啊，他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啊，他会再一次的会住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并不是圣灵离开我们，其实是我们离开神啊。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他说你看第四章三十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得赎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受了圣灵为印记，但是要等候，我们不可以让圣灵担忧，我们不可以去冒犯圣灵啊。所以这点我们要注意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个神的印记就一直在我们身上，圣灵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如果我们这一生我们立志就是要跟随羔羊，也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话，你知道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我们舍己，我们不体贴我们的肉体私欲，不体贴肉体私欲，我们体贴圣灵，我们体贴圣灵，我们就不会犯罪，那圣灵就一直在我们身上，那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生命就会更新变化。哎，不知不觉，哎呀，我的生命怎么改变了啊？然后这个圣灵的果子就在我们里面就出来了，仁爱、喜乐、和平，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不是我做出来的，很简单，只要圣灵在我的身上，我常常生命在基督里跟神连接，我就可以结出果子。耶稣也讲说啊，你们在我里面啊，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在葡萄树上，只要连接葡萄树的话，神在我里面，耶稣在我里面，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 我们就可以结果子。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很简单，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所要做的时候就是维持让圣灵不断地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方式就是我们要一直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话，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一定要常常要把自己放下来，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情欲也在我们里面，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所以圣灵跟情欲相争，老我跟圣灵在那边相争的时候，我只能顺从一个，我要么就顺从圣灵，要么就顺从肉体。我顺从圣灵的时候，哇，就不在律法以下，我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我顺从肉体私欲，体贴老我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就不会在我的里面，因为我犯罪了。体贴私欲的时候，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其实道理就是很简单，我们信主的其实就是很简单，你要做一个选择，选择我们要顺从神，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有没有背过十字架啊？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讲只有在受洗的那天，我们唱这首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他们前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要背多久呢？要背几次呢？圣经上怎么说？在路加福音9:23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在讲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放下自己，舍己，不体贴自己的肉体私欲的方式呢，是天天都要做的事情。你一次做，第一次做可能很辛苦，很不容易做，可是如果你一直不断地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不难了。因为渐渐的，你的生命有了神的品格在你的里面，你渐渐的就不想体贴你自己的肉体私欲，因为你知道你体贴肉体私欲，你就跟神隔绝了，你就是与神为仇，你里面不会有平安，不会有喜乐。但是你一旦不断的去遵从圣灵的话，去体贴圣灵的意思的时候，圣灵的平安喜乐在我们里面就不断的生出来。所以讲到144,000人，他们是额上有神印记的人，但是呢，他们是跟随羔羊，羔羊往哪里去，羔羊在哪里，他们都在跟随他。所以耶稣也讲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不断地来跟从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旧的生命就会离开，但是新的生命，那新人的生命，这个不犯罪的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不断地长成。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可不可能不犯罪呢？圣经上就说是可能的，我们可能不犯罪，但是条件是你必须在基督里，你必须要常常在圣灵的里面。你一旦离开圣灵，你一定会犯罪，那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但可不可以悔改呢？如果还有悔改的机会，你可以悔改，但就怕有一天你没有悔改的机会，那个时候就怎么样的情况就很难说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看一下在14章，第一节，我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锡安山就是神的山，天上的耶路撒冷，同着他有144,000人，同着羔羊的，讲到羔羊不只是有印记的，而且是跟着羔羊，然后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之前我们看到他们有印记。然后呢，这些人跟随羔羊之后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就来了，你看第二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和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所以我们看到在天上有个敬拜，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天上不是有好几场敬拜呢，之前我们看到第4章有一场敬拜，第5章有一场敬拜，第7章有一场敬拜，第11章有一场敬拜，那现在14章又有一场敬拜，这个我们叫做第5场的敬拜。那第5场的敬拜是谁在敬拜的呢？就是这144,000人，以前之前我们看到四活物、24位长老、天上的天使天君，可现在我们看到了谁在那边敬拜呢？就是我们这些 蒙救赎的哈。所以你说敬拜赞美重不重要啊？我们到教会不只是听讲道，不只是读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可以敬拜，可以赞美他。所以启示录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书哈，在那边讲到好多的敬拜，不只是天上的敬拜，我们属神，神的儿女也可以来敬拜他啊。天上有大声音、大响声，好像重水的声音，好像大雷的声音。你看那个雷声，雷声的意思就是神就在我们这当中了啊。那这个很不得了哈、啊。那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和所弹的琴声啊。之前我们不是讲到琴与炉吗？啊，那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手里拿着琴，还有那个香炉啊，就是有敬拜，有祷告。现在这个敬拜祷告的哈，从天上这边下来了哈，然后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新歌。之前我们也看到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在唱新歌啊，那现在所唱新歌的就是这十四万四千人啊。他说这边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我们想不想学唱新歌啊？学唱新歌的条件就是，你第一个，你身上要有神的印记。所以新歌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哈，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你是一个新人，新人的话你就可以有这个新的生命，新的心，新的灵在我们里面哈。然后另外一个，神会把新歌放在我们里面。什么叫新歌呢？新歌其实很简单啊，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哈。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这些啊，就是我们可以从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来赞美神，而且这个赞美神哈，只有属神的人才可以做的啊。圣经上讲的说，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死了的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你没有重生的人，你也没有办法赞美耶和华啊。只有重生的，你有一个生命啊，新鲜的生命气息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自然就可以赞美的。这是好像是一个生命与生俱来的，你就会有哈。所以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聚会的时候会常常唱诗歌啊，就是一个，就是神把这个歌，把这个新歌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讲得很清楚哈，除了身上有那个印记的，除了这些跟随羔羊的，没有人能学这歌哈。很多人想要唱，很多人想要学，可能学的是一个皮毛，一个外表的样子，但是真实所唱的那一份哈，赞美神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啊，他是唱不出来的哈。然后又提到说，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有没有看到跟随羔羊的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耶稣也讲说哈，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哈，这样子我的父必尊重他。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就像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哈，我们跟随他的道路，然后我们的生命会渐渐更新变化，越来越有他的样式啊。而这边有提到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所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哈。那出所的果子是什么呢？啊，他们出所的果子是出所，就像你树哈，你的果树，今年是要收成第一批的哈，第一颗那个最熟的那个叫做出熟的。就像是我们收割的时候麦子啊，你看到麦田里面刚开始你要诶，有些这一批是熟的哈，那这一批熟的叫做出熟的。我们通常处理这个出熟的果子怎么做呢？就是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哈。在旧约的时代有一种节叫做出熟节，这是神规定他们的哈。他们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你要收割庄稼啊，他们当时要收割庄稼，不是一天两天的，是好几个礼拜。但是你收割的那第一个禾捆呢，他们规定说你这个禾捆你要奉献给神。那奉献给神的话，你奉献了这个出熟的果子之后呢，后面的那些收成呢，啊，你只奉献给神这一禾捆哦，可是后面的那些收成，神就会来保守，让你在这段期间不会有蝗虫，不会有麻雀，不会有火灾什么东西啊来干扰你，你会这个收成都很顺利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出所的献给神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以后后来的这些产业，这些庄稼啊，神就没有责任了，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出所的给他，那剩下的你自己去照顾，自己去处理吧。啊，可能有很多的动物啊，很多的虫啊，还来吃你的这东西，神没有去保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出所的为什么要献出所的原则在这里。那出所节我们讲说哈，出所节是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哈，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把初熟节跟复活节是放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初熟的果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如果你要看到复活的主题的话，你要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一整章都在讲复活啊。我们直接跳到第二十节啊。如果我们没讲到说没有复活的事，那我们的信仰就是白信了，不需要信了。所以保罗讲说这个复活很重要。那第二十节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大家看到哈，初熟的果子是谁？基督哈，他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耶稣讲到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他仍旧是一个子粒哈，可是他死了之后呢，他又再长出来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原来是一颗子粒，可是复活的时候结了好多好多的子粒哈。所以这个在形容什么呢？就是说他虽然是死了，可是另外一个生命起来了。所以耶稣他死了，肉体的生命死了，可是呢他会带出很多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哈，我们也会成为一个初熟果子，这个果子也会成熟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在初熟节的那一天他从死里复活，他好像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可是第三天呢他复活了，复活了他是初熟的，所以就好像是初熟的果子可以献给神。那之后呢，我们属基督的呢也跟他一起复活，跟他成为一个成熟的果子啊。意思就是这个，如果你看继续看哈，再我们再看一次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睡了就是死了的人哈，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意思他复活了啊，麦子死了落在地里死了他就复活了哈。他说死基因是一人而来，你说亚当对不对，亚当因着亚当全世界的人都死了，那同样的死人复活我们都要死了对不对，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也是因着一人而来，所以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结果我们呢在耶稣基督里的也会跟他一起复活。所以他继续讲，在亚当里众人就都死了啊，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啊复活。初熟的果子，再来看啊，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因为他是初熟节那天他从死里复活。可是以后呢，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对不对，我们身上都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啊。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讲到，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也必叫那啊叫你们被死的生体又再一次活过来啊。所以也就是说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耶稣复活是靠着圣灵，他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同样的，那我们也要成为复活，成为复活是因着圣灵啊，我们就有一个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讲的受洗啊，我们讲受洗的时候讲到说我们与基督同死，然后呢同埋葬，然后呢也一同复活哈。所以这边在讲到说哈，个人是照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呢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初熟的果子。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跟羔羊是什么呢？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奉献给神。因为属血气的人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奉献给神，因为属血气的神不悦纳啊，神要的是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神要的是经过啊这个神的工作在他身上，神的手在他身上，他必须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啊，是圣洁的生命，神才悦纳啊。所以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啊。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讲到复活的啊，讲到初熟的果子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看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刚才念给各位的经文就在第十一节啊。你看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在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啊，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个圣灵就是帮助我们又活过来，就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出熟的果子，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成为出熟的果子哈。如果继续看到第八章21-23节哈，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哈，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渐渐成熟，渐渐长大，这个果子渐渐成熟长大的时候，我们身上的那个神儿子的灵就成熟了，我们有了神儿子的名分。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哈，被引导，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哈，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不要去随从肉体情欲，而是我们去顺从圣灵，我们里面就能够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因为复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讲说他们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啊？那他们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等一下我再细细解释这个东西哈。意思先讲的就是说，144,000人他们有神的印记，然后呢有了神的印记之后呢，他们跟随羔羊，跟随羔羊就是跟随圣灵，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5章25节讲说，你们靠圣灵得生，就当怎么样？靠圣灵行事啊！很多人讲说我信了就好了，靠圣灵得生，我们也承认你是重生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我们还是随从我们的肉体私欲的话，我们就没有靠圣灵行事啊，我们就没有去跟从羔羊啊。到最后呢，我们可能就不在这些人的行列里面。到最后我们虽然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得胜的话，可能我们就被涂抹，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就是不只是我们蒙召，不只是被选，我们还要忠心的跟随羔羊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那这样子就必保证我们一定能够啊，坚定不移能够进到神的国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短短的这几节啊，144,000人，然后他们可以被带到神的宝座前，然后他们可以唱新歌，跟着天上的四活物24位长老，跟着天上的天使天君，我们一起赞美神。所以当我们在地上赞美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在讲说，我们在地上赞美神的时候，其实天上的天使天君也跟我们一同赞美神，因为神是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在天上啊，天使天君赞美他，他宝座设立在那里。我们在地上，当我们敬拜赞美他的时候，他的宝座也就设立在我们当中。所以神的宝座设立在哪里，哪里就有天使，哪里就有四活物24位长老啊。所以你看到当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哇，天使天君和我们一起敬拜神，那非常荣耀啊，那种属灵的气氛啊，那个圣洁荣耀平安喜乐，天上各样那个良善的属灵的福气都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啊。所以这边讲到144,000人，我们要胜过兽和兽的印记，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要身上要有神的印记，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跟随羔羊的人。最后在17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啊，羔羊跟兽要跟羔羊征战啊，然后呢羔羊必要胜过他们，然后呢还有谁会胜过他们呢？胜过兽，还跟那些这个兽的像，谁能够胜过他们呢？就是跟随羔羊。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啊，在第17章14节啊，启示录的第17章14节13节那边讲到兽啊，还有很多的王啊，他们同心合意把这个权柄给那个兽，然后呢他们与羔羊征战，14节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啊，同着羔羊的是谁？刚才我们讲到同着他的有那144,000人，对不对？好，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也必得胜啊。所以我们印上印记只是蒙召啊，被召的多，对不对？选上的呢不一定多了哈，耶稣讲啊，被选上的少。 那选上的哎也不多了哈、啊，也不少了哈、啊，也有一些。但是呢，忠心到底的呢，那又更少了哈、啊。所以我们再讲到说，我们真要得胜的话，你要有三个条件：除了身上有印记的话，蒙召，你还要被选，啊，你要被选，就说哎，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来跟从他，而且我们跟从他是跟从到底，我们不会在中途哈、啊、我们绕队。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144,000的情形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读到这个三位天使的信息啊，三位天使的信息，这个讲到会有一个永远的福音会传给他们。也就是说，刚才之前我们有读到说七个号之后呢，我们看到有兽、有龙啊、有假先知，还有那些有兽印记的。因为后面接下来第16章就会有七碗的灾会降下来。那七碗的灾降下来是降到哪里去呢？是降给兽和兽的国，是降给那额上有兽印记的。所以七碗的灾害不是对着我们的，是对着那些属兽的人，他们要受到很重的惩罚。可是所以神在赐下惩罚之前，神在降下审判之前，通常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会给我们机会，所以这个现在是已经是最后的机会。神给不给机会呢？神给机会。所以这个三个天使啊，三个天使所带来的信息啊，是什么信息呢？你看到哈，所以第一个天使啊，他所带来的啊，是你看在第6节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然后呢，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之前我们看到住在地上的人，对不对？住在地上的人就是还没有神印记的人，需不需要福音呢、啊？需要，对不对？很多失丧的灵魂，这个现在已经末世快来了，最后的审判要临到我们当中了，我们没有神的印记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啊，就像是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你要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可是还有人没有涂血在门楣门框，那灭命的马上就来了，灭命来了之后你再涂来不及了哈、啊。所以这时候要把福音传出去，那在这个福音是天使来传福音啊，这个很特别的哈。我们以为说传福音是我们圣徒要传福音，没有错。可是到末世的时候，哇，因为这个合场太大了，我们可能做不来哈。神就说在末世会有一个情形，就是天使会来传福音。我们很难想象到底天使要怎么传福音，可是圣经上就是怎么说的。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哈。那他传福音给谁呢？住在地上的人哈，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然后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的泉源的。这边讲到说，你要敬拜神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哈，再来一次呢就真的是没有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后面哈没多久的哈，你就会看到这个神的审判就降下来，有七灾哈，七个碗的审判。然后呢，又有第二位天使啊，他又说了，叫万民和谐吟，大怒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天使在讲的话是什么？是一个审判的话。审判什么事情呢？审判说巴比伦大臣要倾倒了。你们身上有受印记的，就是属于巴比伦大臣，就是这些人哈。巴比伦大臣要倾倒了，你要不要出来啊？船要沉了，你要不要跳船啊？赶快跳船吧！啊，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神很有恩典，有怜悯，已经讲了说，我的审判就是要临到这些啊败坏的人族类的身上啊。啊，赶快出来吧，赶快接受福音吧！啊，这是第二位天使。那又有第三位天使，他们大声喊着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我们原来以为说是神的审判只是临到兽，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有兽的印记的话，你就成为属兽的，你就成为兽的国的人哈。然后这个酒正在神愤怒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有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所以如果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时候神不是没有给恩典，神一再的给恩典，可是人一再拒绝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粪就是要跟兽跟龙跟假先知一样，是在硫磺火湖，那个就是一个永远受苦的地方。然后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讲到硫磺火湖的一个可怕的审判。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人，昼夜不得安宁。他又再一次讲， 所以一再的告诉我们说，赶快从那个城出来，赶快回归到神那里，赶快归荣耀给神啊！然后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又在此提到圣徒的忍耐啊。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圣徒会受到逼迫啊，这些在巴比伦大城有受印记的，或者受或者大淫妇，他们所做的事情常常会逼迫圣徒的事啊。但是我们仍然持守在神的里面，我们不肯受受的印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跟他们一起受审判啊。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从天上又听到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之前我们讲到说，启示录也讲到好几个有福，有七福，对不对？念这书上预言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啊，那就是有福的。那讲到说哈，另外一个就是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不在乎，我们不在乎这个灾难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保存性命，这不重要，重点的是我们身上有没有神的印记。那即使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啊，我们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是有福，因为将来我们会得到天上永远不衰残的产业，我们会得到永生啊。所以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啊。所以这个常常我们也在上礼啊，追思礼拜的时候会提到这个经文啊，这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在主里面啊，都是有福的。然后之后呢，第十四节啊，这边讲到是收割啊，收割。那我们先看一个收割的经文哈，讲到末后的时候会收割，是耶稣所讲的比喻啊，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耶稣讲过有一个比喻叫做稗子和麦子的比喻，记不记得啊？那他讲个比喻，就是说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然后及至睡觉的时候，仇敌来了，然后又撒了稗子。哎，这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哈，你看到他解释了，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啊，十三章的第三十六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哈，然后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世界，我们讲到住在地上的人，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最后到末世的时候，他们还有机会，会有一个天使传永远的福音给他们啊。他说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啊。我们好种，我们是早就被撒了啊，早就已经准备要收割收成了啊。然后稗子呢，就是那恶者之子，稗子就是那身上有受印记的人，好，那这些就惨了啊！那这些人在审判的时候，他们就被火烧了。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大家注意看啊，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读到说，会有天使在天上会大声喊着，会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天使传福音就不得了啊，所以后面所有的人可能都包含进去了啊，因为我们传福音总是会有些遗漏的，我们不晓得在哪里啊，在世界上深山野林里面，可能还有很多人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可是当末世的时候，这些人他们都没有问题啊。那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然后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啊，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边所代表的就是末世的时候，天使会做收割的工作啊。那天使做收割的工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只要啊你愿意，你不抵挡神，都会听到这个福音。那这个耶稣也讲另外一个比喻哈，就是喜宴的比喻。国王哈，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国王要为他的儿子那个娶亲哈，要摆一个宴席。那国王那当然是他希望宴席来的人越多越好，那如果有空位的话，那太没面子了哈，所以他就邀请了谁呢？那些很多被招的人哈。你看在二十二章，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打发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我们讲有没有看到被召的？我们是不是被召的？我们讲我们是被召的，我们信了，对不对？信了其实都是被召的，但是如果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我们不做的话 啊，我们没有顺从神，我们体贴我们自己的私欲，哎呀，我们很忙啊，啊，这个事情啊，哎，以后再做吧。我们如果拒绝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惨了哈。因为这边讲的说，他打发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啊，他们却不肯来。为什么不肯来呢？啊，那他们就讲说啊，因为我有理由啊。那他有人说我到田里去工作，有的去做买卖啊，有的去做其他的事情啊，等等等等。那王如果看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他会大怒啊，他会派士兵去啊，去凌辱他们，把他们给杀了。然后发现哎呀，座位还空很多，那怎么办呢？他就对仆人说，宴席宴已经备齐啊，齐备，只是所召来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啊，凡遇见的都召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了，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是善恶都召了来，席上就满了宾客啊。所以不管你是怎么样啊，善恶都来都来，只要你接受福音，对不对？都来，不是你表现好你才能够来，只要你愿意的都可以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这个好容易啊，好容易福音就这样传了啊，然后没有一个漏的啊。可是呢，来的人呢，可能这当中有一些人哎进来了，可是发现呢，王发现有人没有穿礼服，那就不行了哈。你礼服就代表我们的印记，如果你没有穿，没有神的印记的话，那就还是被赶出去啊。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形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四章这边所讲的哈，那地上的收割，在十四章的第十四节啊，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在戴着金冠冕，啊，手里拿着快镰刀。哎，有一个像人子的啊，可是这个到底是谁啊？可能就是耶稣吧，哈、啊。那可是又很奇怪，又有一个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哇，怎么天使跟耶稣发命令啊？那所以这个有很多人的探讨，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耶稣啊？他说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经文跟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就连在一起了，知道末世会有一个情形，就是有一天啊，天使会来收割，很容易你发现哇，就好像是你要打鱼啊，有时候要打鱼打不了鱼，为什么？因为鱼很少。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传得很辛苦，对不对？可是有时候呢，哇，好容易啊！所以在复兴来的时候，他们也在讲啊，我传福音好容易，一讲他们都信了，人民就成群啊结队的能够进到涌进教会啊，根本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因为复兴来了。那但是如果这个没有复兴的时候，你做的工作是非常的辛苦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末世的时候，那个庄稼是熟透的。会有一个大复兴的工作啊，那传福音是非常容易的，人们相信也很容易。所以这边有讲到地上的收割，所以看到了哈，有这个之前有个叫做出熟的果子，现在呢这末世的有一个收割。所以在讲到的这个天使要传的讯息，有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有三种的收割。所以我们的收割，我们不是要等到末世世界末了的时候才信嘛啊。很多人讲说哎呀，原来到末世的时候还有机会，那我现在信干什么？我要最后再信好了啊。你要最后信还是要早一点信啊？就像耶稣跟那个讲一个比喻，讲到说葡萄园的比喻啊，有人是一大早一大清早就被召进去的，有人中午进去的，有人下午进去，有人下午五点才进去的啊。可是所得的奖赏怎么样？都是一样，一钱银子。如果是你的话，你希望是哪一个被召进去的啊？你最早进去的做的最辛苦啊，对。那如果说哎呀，我最早信主的，我很早信主的话，我是出熟的果子啊，可是很辛苦，对不对？可是你想说哇，那最后再进去的啊，好像得的奖赏也跟我一样啊。有时候有人讲说我干脆等到最后才信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是信主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啊，哎呀，只要你一信主，你就可以尝到那个滋味，那是多好。你早一点进到葡萄园不是很好吗？那些人他们一整天都没有在葡萄园里面，他们很痛苦啊。他们在这个世界想要找工作又没有人给他们工作，他们其实压力很大啊，精神状况其实那些东西都很受不了，不好受的啊。所以你早一点进去，虽然是在那边工作很辛苦，但是其实神可以给我们恩典，我们有午餐可以吃啊，对不对？在葡萄园里面啊， 这个主人他不是准备很多的午餐嘛？可是如果你没有进到葡萄园工作，你午餐都吃不到，你就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说哈，能够早一点信主是好的，我们成为出手的果子啊，我们的生命啊早一点就是能够绽发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这些晚进去的呢，他们虽然还是进去了，可是跟我们还是有点差别啊，不像我们的生命已经有了基督的馨香，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很多最后进去的，他们虽然进去了，虽然得到了永生，可他们像是婴孩一样。可是我们呢，却是有儿子的名分啊，我们可以体会神的心意，我们跟主能够真的是跟他一起做王，跟他一起来治理他的国啊。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讲到一个出手的果子。还有一个是末世最后收割的那个庄稼，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葡萄。你看到在第十七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诶，刚才不是一个收割完了吗？那现在还要再收割，那这收割收的是什么呢？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祭坛中出来就又不一样了，是掌管火的。很多天使他们有很多的职称啊，他们有很多的职分，有的天使是管火的，有的是管水的，有的是管地的，有的是管海的，有的是管树的哈，有的是管这个国的，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的职分，很有意思啊。从启示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天使的事情，别的经文可能看不到，可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知道天上很多的事情啊。他向拿着快镰刀的人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少索取地上的葡萄。所以这个拿快镰刀的是天使了，不像那个是住在云上的人子了哈。他说：“因为什么呢？葡萄熟透了，前面那个是庄稼，是麦子，是谷类哈。这个呢叫做葡萄，葡萄熟透了。哎，这个庄稼收成的跟这个有没有不一样呢？是有不一样的。就像你在收割的时候，不是有稗子跟这个麦子吗？对不对？那麦子要收到哪里去？”麦子要收到仓里面去，那稗子怎么处理呢？稗子把它薅出来，然后最后呢把它丢到火里烧了。所以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种东西，就是恶贯满盈。当恶人作恶到一个极点的时候，神也要做一个收割的工作。但是神做收割的工作的时候，他是要审判他们啊。所以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有时候我们在讲葡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时候形容葡萄就是神的子民，对不对？但是葡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在以赛亚书第五章讲到，哎，我为我所亲爱的葡萄哈，为我所亲爱者来歌唱。这亲爱的是谁呢？就是葡萄园。那葡萄园就是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神渴望从这个葡萄园当中收了好葡萄，可是竟然收的是什么葡萄呢？是酸的葡萄，是不好的葡萄哈，所以有一种叫不好的葡萄，不好的葡萄神要怎么处理呢？就把它丢了哈，把它踹了哈。所以这边有讲到说，这个葡萄其实是不好的。他说丢到神愤怒的大酒窖中，啊，酒窖是做葡萄酒的地方哈。他们就把葡萄丢下去，然后去采。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机器。以前的啊，你要把这个葡萄把它压，怎么压呢？啊，你就用人的脚去踩啊，去踹那个葡萄，所以很多人在做这个的时候，因为葡萄它是紫红色的啊，所以你身上就会染了这个葡萄汁，就红红的啊，所以那酒窖就踹在城外，哇，这个酒窖多得不得了啊，不是只有一点，是好多，多到一个地步啊，就从那个酒窖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然后远有600里，哇，这个好大的一片哈，可见。他那个人作恶的那个情况是非常的严重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有144,000人之前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可是神的审判要来，神的审判要来之前呢，神就先让天使去传永远的福音，但是神同时也宣告说巴比伦大臣要倾倒了，第二位天使所讲的哈，然后呢，那就说要倾倒了。你们在巴黎比人大城的要出来，如果你不出来，最后的结果是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啊！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收割的工作啊，收割的工作，天使就是在最后一波福音这边收割的工作的时候，让这些人还有机会能够啊听到福音，然后得到永生。可是呢，另外一个天使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呢，那些恶贯满盈的，他们一直不肯悔改，最后的结果呢，他们就成为一个审判的。好，他们会被丢到酒窖里面，好，那就成为神愤怒的酒窖。 成为一个审判的工具啊。所以我们看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章。那第十五章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也是一个天上的赞美啊。所以之前我们讲到说，第144,000人是第五个赞美，那这个呢是第六场的赞美啊。那这个第六场的赞美是讲到这个玻璃海的敬拜，大家有没有听过玻璃海啊？之前我们也看到有玻璃海啊，玻璃海是在神的宝座前，记不记得在第四章的时候，宝座的周围好像有个玻璃海的哈、啊，我们好像水晶非常透明的，好像水一样啊，但是其实啊它是海哈、啊，那它又是玻璃的。所以这个是讲到说有一群人他们在那边唱歌，他们这些人是谁呢？这边就说明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就是七个碗，最后那个七灾七碗哈，就是由他们来做的哈。然后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所以最后呢，七晚的那个灾害发尽了之后呢，所有的灾害都就停止了哈、啊，就没有了。最后的神要做一个最后的审判哈、啊。那接下来哈、啊，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啊，这个玻璃海在第四章宝座前周围有个玻璃海哈、啊，然后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这个就是在第13章最后面有提到哈、啊，很多人要拜兽。或者有兽的印记啊，不然就有兽的名，还有兽的数目字写在那上面，666等等的哈、啊。然后这些胜了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去拜那些兽，他们胜过他们在那边哈、啊、坚持到底的，最终他们都在玻璃海上。玻璃海上其实就是意思就是在神的宝座的面前，就跟神靠得好近了。然后他们拿着神的琴哈、啊，之前我们不说唱新歌吗？现在是拿着琴，之前那个琴是四活物24位长老他们拿着琴的呢哈、啊，那现在呢是他们也可以拿着哈、啊，然后他们唱歌，之前唱的叫做新歌，现在唱的呢叫什么？叫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哈、啊，神仆人摩西的歌可以说是哈、啊，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之后。在红海边上唱的那首歌，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得拯救的诗歌哈。那另外一个是羔羊的歌哈，羔羊的歌也是好，我们是救恩的歌。之前我们看到第五章啊，讲到说羔羊不是可以配得揭开这个印记之后吗？有吗？讲到说他们的敬拜不只是归给那做宝座的，也把那个敬拜哈赞美归于羔羊哈。所以羔羊的歌有可能就是讲到说歌颂羔羊的救恩哈、啊，所以他们在唱歌，这个就是第六场的敬拜。他们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事之主啊，你的道途异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啊。”所以万事之王万事之主啊，他我们要这样子来称颂他，来赞美他啊，这个就是第六场的敬拜。是谁来唱呢？之前第五场的敬拜是144,000人唱新歌，现在呢是胜了兽跟兽的印记还有兽名的人啊，兽像的人，他们在玻璃海的啊，在神的面前，他们唱的是羔羊的歌，他们唱的是摩西的歌，他们在歌颂神的公义，神的救赎哈，然后神的奇妙，神的伟大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第六场的敬拜。这个敬拜完了之后呢，接下来神的审判，最后七灾七个碗就下来了哈。然后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哇，不得了啊！存法柜的殿，之前我们也看到啊，那法柜其实是在天上的啊。那之前我们也讲过说，这个法柜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同在。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啊，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位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啊，神大怒的七个金碗啊，给了那七个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啊，于是没有人能够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灾完毕了为止啊。所以这边讲到说，神要降灾之前，先有一个敬拜， 啊，所以敬拜很重要，启示录特别是启示录有这个七场敬拜啊，大家有兴趣的话有机会真是可以把它好好研读一下啊。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讲到这个两场敬拜，一个是144,000人，他们是在锡安山啊，是同着羔羊的，然后第二场的敬拜是在玻璃海的敬拜，那唱的人是胜了兽和兽像还有兽名跟他印记的数目的人哈，他们是在玻璃海那边唱摩西的歌跟唱羔羊的歌，然后接下来之后有最后七灾的审判，就是那七个碗。好，我们可以看讲义哈，这讲义把这个跟大家啊整理起来哈。好，我们看一下哈，约翰看见龙兽和假先知啊，并看见圣徒受逼迫的异象，刚才上礼拜我们所看的哈，12章、13章哈，然后神就让约翰看见并且听见得胜者在神的宝座前的敬拜，先是有144,000人哈，这个额上有受神印记的，他们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后来有胜了兽和兽像的人站在玻璃海上，这是启示录的第五场跟第六场的敬拜哈，敬拜之后呢带出了三场的收割啊，然后有四个的宣告，并且带出末后的七灾，末后的灾祸、战争还有审判一定会临到，那圣徒只要忠心跟随羔羊到底都必要成为得胜者啊。所以我们到第十七章里面有提到啊，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要跟羔羊一同得胜啊。好，那我们在14章第1节到第5节讲到144,000人哈，天使曾经给144,000人的额上印上神的印啊，在第七章里面讲到，他们现在呢，他们是蒙召的，他们同着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那并且他们在神面前学唱新歌啊，那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学的哈，谁要让他们成为一个蒙召被选有忠心的，是他们得着荣耀啊，是他们成为一个得胜者。那提到形容他们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同着羔羊哈，然后宝座上的羔羊，过去我们讲到说他们都穿着白衣哈，曾经去牧养他们，然后也要引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哈，那其实生命水的泉源在哪里呢？生命水的泉源就在神的宝座前，其实羔羊要把他们引到神的宝座前啊，在神的宝座前敬拜赞美他，生命活水的泉就从我们当中流出来了啊，所以敬拜赞美非常重要，所以你经常敬拜赞美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经常来到神的宝座前，从神的宝座前会流出生命水的河，在启示录24章里面提到，就是从神的宝座，我们怎么到神的宝座呢？就是借着我们敬拜赞美到他面前，他已经给我们唱新歌了，他也教我们唱羔羊的歌、摩西的歌等等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宝座前呢，其实我们就是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因为这个宝座到最后是在新耶路撒冷那里流出来的。那这边有提到说羔羊是站在锡安山，之前我们看到龙是站在哪里？站在海边的沙上，对不对？在沙滩，所以沙，我们讲沙是根基不稳的地方，我们在锡安山，对不对？信靠的人在锡安山，他永不动摇，他是大君王的城，是弥赛亚登基的地方，也可以讲到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他是永远不会震动，永远不会动摇，不像是龙，他所站的地方是在沙滩上面，他一定会最后的结果是会倾倒。我们后来我们所看到他所建立的巴比伦大城，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的倾倒。那十四万四千人哈，他是受印记的数目字，那他们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最后他们会得着荣耀，没有一个失落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跟随他到底的，我们一个都不会失落。那额上的印记是有羔羊的名和他父的名，那这个也是圣灵的印记，之前我们也讲过啊，那也代表说他们的名字是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因为名字写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他们就不会去拜兽啊。13章第8节里面讲到，那名字写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在21章启示录21章讲到说，他们就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哈，可以进城。所以我们讲到说，有了羔羊的印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拜兽，也不接受兽的印记哈。将来我们一定可以进到神的荣耀里面。然后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唱新歌。约翰不只是看见天上的异象，他也听见天上的声音，他听看到了144,000人在神的宝座前唱新歌，所以要到神的面前最好的方式 就是啊唱歌啊，借着敬拜赞美来到神面前。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以感谢为祭进入他的门，以赞美为祭哈进入他的院。然后天上的声音，我们看到天上的声音是天上敬拜的声音，这声音像是众水的声音。你们看过众水的声音？如果你们去过尼加拉瀑布啊，去尼加拉瀑布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众水的声音，哗啦哗啦，非常雄壮啊。然后大雷的声音表示它的数量是非常多，它的声量是极其大啊。将来在天上的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哇，我听见有群众的声音，好，有众水的声音，有大雷的声音。所以现在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练习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啊，这个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你要练习一下，让我们的敬拜赞美真的是能够像众水的声音啊，不要在那边寥寥无几此起彼落的啊，要像众水的声音，像是大雷的声音，那不得了啊，那这个能够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啊。所以天上的声音是这个样子啊。那另外一个是有所弹的琴声啊，之前我们有讲到琴与炉，对不对？琴其实我们在讲的是竖琴 harp 啊，是旧约敬拜赞美神的乐器啊。那这个琴配上诗歌啊，就是天上弹琴的声音加上144,000人的唱歌，哇，天上地上一同声来赞美神啊。如果我们啊，心灵的耳朵被开启，有时候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哇，有时候你真的会听到天上的声音啊。很多人做那些见证，怎么会那么美啊？所以是会有天上的琴声会来帮助我们啊，天上的声音也会来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神。所以敬拜赞美神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而且是一个恩典啊。然后那个新歌呢？过去是四活物24位长老在宝座前所唱的那个歌是新歌，是只有天上的那些天使天君才会唱的啊。而今呢，144,000人也可以在神面前学唱新歌。所以大家知道灵歌吗？啊，就是在灵，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神。很多人属灵生命被开启的时候，新歌在他的里面，哎，不知不觉的时候会有里面会有一个旋律啊。那这个旋律可以跟这个会众的声音可以合在一起啊，是用灵来歌唱啊，灵来表达。有时候我们的表达用语言没办法表达，用歌表达哈。那诗歌我们看到有歌词，有它的旋律，可是到最后你要进到一个灵里面的表达的时候，就是一个可以进到一个完全的自由啊。所以新歌也是一样哈，过去是天使四活物24位长老所唱的歌，可是到后来144,000人每一个额上有神印记的人，他们也可以唱这个新歌哈。然后另外一个讲到说他们是跟随羔羊的啊，他们跟随羔羊有个条件，就是要有神的羔羊的印记啦。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要穿上白衣。之前不是有很多穿白衣的吗？这个白衣是从哪里来的呢？白衣是用羔羊的血所洗白净的，而且呢，做宝座的这个要用做宝座的羔羊啊，要用牧养他们，把他们引到生命水的泉源。所以这些人是穿上羔羊所赐的白衣，用羔羊血所洗白净的，然后被羔羊牧养。意思就是牧养的意思就是要跟随牧人，牧人往哪里去他也要跟随啊。所以现在也是一样，而今他跟随羔羊，然后讲到说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最终呢羔羊进到荣耀里，他们也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啊。那这边提到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人间买来的意思就是用羔羊的血，我们每一个都是用耶稣的宝血重价所买赎的哈，所以是个别都买来的啊。所以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我们就成为属神的，我们身上就有神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啊。那这些人呢，他们也是未曾沾染妇女，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是童女，他们是处女，哎，不是男的吗？啊，其实童女童男童女意思都是一样啊。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就是没有发生这个男女的关系，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形容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召就是许配给耶稣。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第2节里面提到说，我们已经许配给耶稣了，所以我们要做贞洁的童女。就是说你订婚了，但是你不能跟别人发生关系， 你跟别人发生关系的话，你就不是童女，你就不是处女了啊。那你怎么可以去跟这个新郎哈、啊，那个你的未婚夫在一起呢？耶稣就是我们的未婚夫，到他来的时候，他要迎娶我们，那个时候才有一个正式的婚宴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叫做我们是许配的，我们是他的未婚妻。所以保罗讲说，你们要存着纯一哈、啊，专一纯一的心哈、啊，然后纯全的心，不要像这个，免得像那个蛇引诱了夏娃一样。如果你在里面想着别的事情，想着别的男人，或者想着爱世界、爱世俗的事情的话，你们就不是贞洁的童女哈、啊。所以这边讲到未曾沾染妇女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分别为圣，我就是属耶稣的，我不属这个世界。我们要坚贞不二，也不要偏离基督啊。然后他们做出色的果子献给神，意思就是他们要像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啊。我们等候那得赎的日子。这边也提到说，他们没有瑕疵，他们顺从圣灵哈、啊，顺从圣灵，他们必得着真理的圣灵啊，谎言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啊。他们里面查不出谎言，查不出什么这些东西来啊，我们里面就查不出罪来。所以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哈、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在成为哈、啊、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世上可以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五节哈、啊，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哈、啊、更新我们、变化我们哈、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三位天使的信息啊，十四万四千人敬拜之后呢，就有三位天使宣告啊信息。第一位天使，他传永远的福音啊，他呼吁众民归向神，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再来就要审判喽，就没机会了。那第二位天使就警告了，宣告巴比伦大城要倾倒了，神要降下末后的七灾。那第三位天使就宣告说，拜兽和兽像的者的结局，他们要在硫磺火与硫磺之间永远受痛苦，昼夜不安宁啊。所以你看到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所以不断的警告，不断的给机会啊，然后给恩典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不是我们可以来就是随时想要悔改就悔改了啊。当神悔改的心也是神给的，所以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你要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你不要等到之后，哎呀，他已经不在了，已经恩典的门关了啊，你那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位天使啊，他都有他们的使命，一个是给恩典，第二个是警告，第三个是更重的警告哈，就是说你一定要从那里出来，不出来最后的结局很惨啊。那永远的福音，我们看第一位天使他宣告的是永远的福音，这是启示录中唯一提到福音的啊。福音其实跟审判是有关系的啊，末日审判前的呼吁就是叫人悔改去接受福音。那他信息对象，他是说给住在地上的人啊。记得我常常跟各位讲说，你要把住在地上的人给画起来。他常常提到这个啊。那也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那福音最后的结果是，末世有个征兆，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啊。那过去是门徒传福音，可是在末世的时候呢，天使会参与传福音的工作。那信息的内容呢，就是呼吁众民要敬拜创造的主，敬畏审判的主，荣耀归给神啊。所以当我们能够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福音啊。那第一位天使所讲的就是巴比伦大城会倾倒啊。巴比伦大城我们在下一次我们会提到啊，它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讲到敌基督的国，或者那些拜兽像他们的组合啊。第二位天使啊，他宣告巴比伦倾倒。巴比伦在启示录中这是头一次出现，后来又多次的提到，你看16章17、18、啊、都提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啊、他被称为大城，这个就是堕落之城。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巴比伦的他的来历啊，他就是古时候的巴别塔啊。我们讲巴别这个字跟巴比伦其实是同一个字啊，那它代表人的骄傲，当人骄傲的时候他会联合起来抵挡神啊，他是一个团体啊。那巴比伦在当时他又代表罗马啊，当时的罗马又被称为巴比伦。彼得他说啊，他写信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事情，他是帝国的首都，他是很繁华，但是同样的他是一个堕落之城啊。那巴比伦的来历的话，我们看第一个哈、啊，巴比伦这个城是谁盖的呢？ 有一个人叫宁禄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你会读到有一个宁禄。宁禄讲到他是英雄之首，他是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就是巴别。巴别这个字就是巴比伦，是同一个字的哈。那他国的起头是巴别的意思，就是他从那里开始建立他的国。那宁禄其实就是象征着敌基督。好，讲到我们讲到英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英勇的猎户，猎户的意思他是专门去猎人哈，猎头族，或者说是他去不只是猎鹿啊，猎那些动物，他去猎人哈。那这个巴别，巴比伦跟巴别塔也有关系哈。当人聚集抵挡神而去建的那个塔，我们知道说那个叫巴别塔，神后来变乱他们的口音，因为他们在那边抵挡神，不听神的命令。那在旧约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叫做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是尼布甲尼撒所创建的，那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就是灭亡，就是他所做的，他是四大帝国之首，那个金像所代表的，后面有四大帝国。那其实他就是敌基督的原型，兽的原型啊，他抵挡神，他把自己看作是神，他叫人家去拜他的像啊，然后他还逼迫神的子民，所以你看到巴比伦跟这些都有关系啊。然后他说又提到说邪淫大怒之酒，巴比伦大城是一个奢华堕落之城，它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啊。如果你看到十七章那边有提到奥秘的巴比伦啊，那个就解释啊，到时候再跟各位解释啊。那个奥秘的大巴比伦，它可以形容是一个淫妇，也可以形容是一个堕落的城市啊。那它会影响万民，全世界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啊，跟它同流合污。那最终的结果是跟它一同沉沦，一同堕落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我们属神的人不会跟他们一起堕落啊，然后我们会分别出来。那第三位天使他所宣告的是针对那些拜兽和拜兽像的人，并且额上有兽的印记的，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对比，对不对？14万四千人他们有神的印记，神的名还有羔羊的名在他的头上，可是有一群人，另外一群人他们有兽的印记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做个选择，你要么就印上神的印记，要么你就会被兽印上印记，要么你就做羔羊的心腹，不然的话你就成为大淫妇啊。巴比伦大城就是大淫妇啊。那提到说他们必要喝神大怒的酒，他们要在火跟硫磺中受痛苦，就是最终的结局跟兽假先知龙一样的啊。所以他们最后会进到那里去，所以会有个审判。那拜兽的结局就是永远受痛苦的地方，那里的火是不灭的啊，不熄，那些虫是不死的。然后再次提醒我们说圣徒的忍耐啊，就是在此啊，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其实这是很宝贵的应许啊，我们觉得好像不怎么样，有一天我们真的是碰到了患难的时候，有一天可能真是面临死亡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是给你最大的安慰啊，就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就有福了。哎，你就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些殉道的事情，苦难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忍耐，最终的话一定会成功，即使牺牲生命，但是我们也可以坚持我们的信心。那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守神的诫命，然后他们为主而死，最后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他们。那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那个最后的大收割。所以在末世的审判，末世的灾祸之前，神要做收割的工作，然后他会把人分别出来，有些是属他的，有些叫做不属他的。刚才我们讲到有三个收成啊，那代表不同的境遇。第一个叫做出熟的果子，代表得胜的圣徒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圣徒，我们要成为出熟的果子啊。另外一个叫做庄稼，就是末后被邀请进入王宴席的人啊，末后被收割的人，他们可能得着永生，但是他们的生命不像我们那么成熟啊。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可能就是心腹，他们可能就是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啊，就是那些看着我们啊，在那个婚礼台上的这些宾客啊，所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啊。那第三个收割是葡萄，葡萄的是指的作恶的人，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他们被审判啊。所以这边有提到云上的人子。 一般来讲我们讲人子是指的基督，末世的时候他也是要驾云降临，那他会坐在宝座上召聚万民。这边讲到云上的人子头戴金冠冕，手拿快镰刀从殿中出来等等的，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冠冕是一个得胜的冠冕，人子也正是胜过罪恶死亡，他为我们尝了死味。然后呢，他手里拿的是快镰刀，不是那种杀人的刀，像红马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大刀，那他拿的是个镰刀。我们一般讲镰刀是农具，是收割用的，是和平的一个工具。那现在他拿镰刀，可是将来有一天他会骑着白马，他会跟这个那些兽还有假先知那些国度征战的时候，他所拿的兵器就不再是镰刀，他口中出来一把那个剑，就把他们这些都灭绝了。好，然后这个会有是从殿中出来的，我们看到有从殿中出来的有一个天使，他跟人子叫他把镰刀丢在地上。诶，我们说天使怎么可以跟耶稣下命令啊？但是如果这命令是神给的，就像太监，对不对？太监你算得了什么？可是如果是皇帝给你的命令，诶，太子也要听从 你这个命令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云上的人子可以指的耶稣啊。那所收割的庄稼啊，你看这个律法规定以色列人在收割庄稼之前必须要献出所的庄稼，所以我们讲到14万4千人他们是出所的果子献给神。那之后呢，后面收成的就是那些的，那后陆陆续续那个庄稼熟透的就被收割了。那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所讲的就是末世的收割，就是在这里写的非常相似的。那熟透的葡萄讲到这个不是神所栽种的好葡萄，而是野葡萄或者是毒葡萄，在圣经上有提到野葡萄还有毒葡萄。那这是仇敌的工作，就像败子一样，所以葡萄熟透都就是代表你的罪恶满盈了，你做小罪可能神现在还不审判，有一天到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就要去审判他们。所以这个讲到是有一个从殿中出来的这个天使啊，还有一个从祭坛这边出来的天使，这些都不一样，他们是管火的天使，那也有管水的天使等等的，有很多这些经文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他就吩咐要把这些葡萄给收割了，收割了之后做什么呢？他说做神愤怒的酒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神他倾倒的那个愤怒叫做愤怒的杯，那现在呢我们讲到是神愤怒的酒糟。哇，酒糟是一大堆了，那多得不得了，这个酒后来就满出来了，揣在城外发现呢，哇，这个是满出来了，如果是那个葡萄酒厂的那个酒满出来了，满到多少？哇，这个已经到了马的绝环了，好，五尺六尺高的，然后呢有600里那么长，那这是很大的一个量，表示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充满这么大的罪恶啊。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形容这个踹这个酒糟好像是踹血一样，所以他们被神审判好像那个血又不断的流出来，有很大的杀戮，血流成河。那很有意思的是在以诺一书他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当审判的时候马将走在罪人的血中，这个血这个血高的一个地步我们看这个血不是只是一滩在地上，而是满出来的，而且满到马的绝环那里，马的胸膛那里。所以这个就是在以诺一书里面所提到的，跟这讲的有点类似。然后原有600里，它的原文不是600，它的原文是1600，那斯塔丁，有一个单位叫 stadium。 stadium 它的长度就是一个 stadium 有185公尺。所以我们读圣经应该是要用到原文，不要讲到600，因为600它所代表的意义跟1600就不一样。所以中文圣经把它讲到600，但是原文，所以原文的圣经是讲到是1600。那1600是40的平方。那40代表什么意思？你可以讲很多意思，可以代表我们人一生的，一代人就是40年，或者讲到说律法，那个摩西从神领受律法有两次，一次都是40天，第一次40天下去，然后来他把法板给摔碎了，第二次他又再上去，又是拿着法板下来， 都是40天，40乘40、啊、所以有个情形可以讲到1600可以代表40乘40，所以神会按照律法来审判这些恶人、啊、那这个它就有意义在这里了、啊、然后最后呢，我们看第15章讲到玻璃海的敬拜、啊、那这个是启示录的第六场敬拜，敬拜者就是胜了兽和兽像并他树木的人、啊、那他们歌颂神的奇妙，那他们歌颂完了之后呢，神就降下末后的奇灾。所以之前就提到说，他们在敬拜赞美之前就有那个七位天使在那边预备等候，你们唱完歌之后，哎，开始要就要倾倒这个最后的奇灾，就是七个碗啊。那他们是胜了兽啊，那个是海中兽，还有兽像，就是陆中兽他所做的宗教的迷惑，还有兽民的树木，你看到这个有三个啊。所以有一个政治的迫害，胜过政治的迫害，胜过宗教的迷惑，他也胜过经济的胁迫、啊、那最后呢，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很自己所见证的道才可以得胜、啊、然后他们到了玻璃海上，那玻璃海所代表的、啊、我们讲海应该是水，可是这边掺着火，火就代表审判跟试炼等等的、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就表明说他们接下来神要做的就是一个审判的工作、啊、那这里也看到他们拿着神的琴、啊、过去是24位长老他们有的，可是现在呢他们可以自己弹了，14万4千人只是听到琴声，可是现在哎，他们手里可以弹了、啊、所以你懂得听琴声是一回事情，你要自己弹琴呢又是另外一个事情、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哈、啊，神已经把新歌放在你们里面了，其实你们已经有这个能力、啊、只要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去学学看、啊、学学弹琴、啊、诶，有一天你可以真是一边弹琴一边敬拜神、啊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神愿意给、啊、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啊、然后他们唱摩西的歌，羔羊的歌，刚才也讲了、啊、就是一个是旧约的，一个是新约的、啊、那他们颂赞神的奇妙，称赞他是万世之王、啊、荣耀的主、啊、那荣耀就充满在这个圣殿，圣殿就充满神的烟、啊、那这个是纯法柜的圣殿，是讲到其实约柜、啊、法柜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这个约柜法柜其实是按着天上的样式所造的，所以神的同在在这个当中、啊、然后这个天使预备要出来了，他们所穿的衣服、啊、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等等的，然后他们预备所要做的就是要把神的大怒这个充满在这当中啊，然后殿中就满了烟云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啊，以色列人他们在一年有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他就是拿着香炉进到这个圣所，进到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就充满了烟云啊，就是神要做的什么工作呢？神要做的工作是赦罪的工作，因为赎罪日啊，所以那一天啊，这个赎罪祭，我们献上赎罪祭的时候，哇，神他做工作就是完全赦免人的所犯的罪啊，所以意思也是这个样子，神要做审判之前啊，一定先要做一个赦免的工作，只要你有机会，神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啊，只要我们有机会得救的话，神一定会让我们可以得着救赎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他是圣洁，是公义的，神是很严厉的，可是我们也知道神他是很有恩典，神也很有恩慈啊。所以我们看读启示录，如果你能够明白它里面讲的那个字句的意思的时候，你读起来的就很有意思啊，你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都看不懂，不知道讲什么，但是如果你看到啊，圣经本身还可以解释圣经，你读启示录读起来就觉得很丰富，很滋润，而且很有味道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个啊，讲到两场敬拜，14万4千人他们同着羔羊站在锡安山啊，他们拿着新歌唱新歌啊，他们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神，这是第五场敬拜。那接下来15章有第六场的敬拜啊，是在玻璃海啊，那神的得胜过兽像和兽民树木的人，他们站在玻璃海在里面敬拜神啊，然后也有神的天使啊，传了永远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上看的其实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哈、啊，所以可能一下子大家可能没办法消化，但是啊，你就看着按着今天我跟各位所讲的哈、啊，大家回去大家自己慢慢再去细读哈、啊，细细的品尝哈、啊，我这边有很多的解释，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看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啊， 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末世的启示啊。记得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末世的启示，也是圣徒成为得胜者的启示啊。所以在末世善恶的分歧会越来越明显，不是属神的就是属魔鬼的。如果你没有神的印记，就必定有兽的印记啊。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时常你要亲近神，借着敬拜来到神的宝座前，借着信靠顺服忠心跟随羔羊到底，这样你额头上写着羔羊的名和父神名的印记就会越来越鲜明啊。这在面对末世的乱局中，圣徒便能够与羔羊一同得胜，得着神所赐的奖赏啊。所以我们面对末世，记得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不会害怕啊，我们要挺身昂首，因为知道只要我们忠心跟随羔羊到底，最终我们一定会得胜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